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讲到了当时一个 IT 男叫苏享茂，也是这问题吗？被自己的这个妻子，当时俩人已经结婚了，叫翟欣欣，把所有的资产几乎榨干净了，还向他要1000万人民币，再要房子做补偿，逼的这个 IT 男苏享茂啊，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当时这个事引起的轰动非常大，当然呢，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是那个翟欣欣也遭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这样的事呢，说起来来看呢，就是在全国这个范围之内啊，它并不是一种罕有的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出现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呢，首先是骂声一片，骂谁呢？就骂这女方，渣女啊，骗男人钱财啊，又 PUA 啊，又设计杀猪盘等等等等，反正就什么难听的话都骂过去了。确实这个事本身呢也招人恨。那么很多人就说，你说凭什么男女在感情交往过程当中什么事都得男的花钱呢？说这是不是要彩礼的一种延续，或者是跟前面对应啊，跟要彩礼是一脉相承的呢？还有的人觉得，都说现在很多女性啊不自重啊，说社会物化女性，物化女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你花男的钱开始。那如果一个女人一切都指着男的，就指着男的给她花钱，那你能怪男人去物化女性吗？所以很多人从这角度就骂这个女人不自重啊，又骗人呐、啊。还有的人从女权主义角度来解读，反正把这事儿就上升到性别对立的角度。在我看这个事儿不对。为什么呢？性别对立的话题永远是抓人眼球的，可是这个事情本身它不是个性别对立的话题，它是哪一类问题呢？其实你看这里边这个胖猫为了这个渣女付出了这么多，那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现象很常见。反过来呢，一个好女人为了一个渣男付出很多，付出钱财，付出精力，付出身体，这个事儿也不少啊。它其实在我看呢，就是属于男女双方啊互相之间对待感情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一方苦苦追求，另一方没有看上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出现了一个阶梯差，进而产生了我们说类似这种 PUA 杀猪盘的现象。我认为这个事跟性别对立无关，男对女这样，女对男也可能这样。那么这个事情你说发生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呢，有两个基础点，就是为什么他这男的对对方一个劲儿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付出，对方根本就没什么回报，就等于冷屁股对你热脸，而这男的还不放松，最后以至于轻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分析起来挺简单。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看啊，包括这个胖猫，还有我前面提到苏享茂例子，这是什么样人呢？往往是游戏宅男、IT 男，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特点，就圈子非常封闭，非常狭小。也很少跟外界有接触，而且你最后发现发展到极端轻生现象的这样人，往往是他呢个性的相对来说比较沉默，人比较封闭，甚至很孤僻。我们在现实当中你也发现有这么一类，当然不管是男还是女啊都有，就是他们在原生家庭里呢受到过伤害，打小就缺爱。那这种人呢走向社会之后呢，会形成一个很孤僻的一个交往圈子，就是我轻易不向外界敞开心扉，我也不信任你，什么事情我也不轻易付出感情，就比较孤僻。可是这样的人一旦他要是真付出感情，那就是要死要活惊天动地的，就属于老房子着火更难救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就是那种个性非常沉默的人，最后往往容易走向这个感情世界里的极端。所以我说首先一个，我们看这个事发生极端情况，这个胖猫轻生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原生家庭还有他是个游戏宅男是有一定关系的。就这种人一旦是在爱情世界里付出了，那就是死咬着不肯松开手。为什么？原来太缺爱了，一旦有爱了，我要千方百计的把他留着，我要不计一切代价的留在我身边，他变成我人生当中对爱的唯一一种依赖，如同救命稻草一般。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人说这人呐，记吃不记打的，你怎么就那么没记性呢？你再没有判断力，人家对你这样就跟骗你差不多，你作为成年人你不分好歹？我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你总认为说这个胖猫啊或者苏享茂这些人呢，那完全是为了爱昏了头脑了，不顾一切的牺牲，我就是牺牲。不是，他也在算计，说他算计来算去怎么把自己算计轻生了呢？我告诉你， 这就是经济学里一个很有名的理论，管叫沉默成本。什么叫沉默成本？不是那个不吱声的沉默啊，是这个船沉默了。这个沉默成本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你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票挺贵，七八十呢，结果进里一坐，你发现这片子是个烂片儿，你说你看还是不看？这时候很多人就有选择了，有的人说我不管烂片不烂片，我都花七八十了，我得坐着看。还有的人说我一看烂片抬腿我就走。这个七八十就是你已经付出的成本，就说你甭管你看与不看这电影，这七八十的电影院是不给你退了吧？这就是这个成本已经沉没了，这叫沉没成本，你已经花出去了。那么很多人在爱情世界里头不肯撒手，和沉没成本是有直接关系的。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说你明知道他是个渣男，你明知道他是个渣女，你怎么就不分手呢？其实他在这里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比方说时间，比方说金钱，比方说精力，比方说燃烧起来像一把火似的爱，他都已经付出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想，我如果不接着付出，我原来付出那些不白瞎了吗？说到这儿你想起来了吗？有一些这个杀猪盘骗人也是这办法啊，你看你这个钱给锁死了，你还得输入同样的钱激活它，要么你前面的挣的钱不白挣了吗？你看你都输入赔进去这20万了，你再不交20万，那钱激活不了，你不更赔了吗？杀猪盘就这种循环逻辑，为了把以前付出的成本能收回来，不至于全白瞎，那我还得再追加成本。你说这个，你看很多这个 P2P 爆雷啊，包括集资诈骗呢，也是这个套路。所以骗财和骗色有的时候往往套路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叫胖猫的可怜男孩，他也是前面只要是游戏代练挣了钱就给这女朋友转，一来二去已经转很多了。他接下来一想，你说我不再接着给他钱，不把他留在我身边，我前面的付出全白费了，所以他只能被动的在这条套路上一个劲儿的往前付出。这就是留恋沉没成本最后带来的，他也在算，只不过这种计算呢，它并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科学的。理性科学是什么方式？就像我们说是买张票说上车，结果上车你发现呢坐错了，这票钱肯定不给你退了，那咋办？你还能说坐错了，我这票钱不能白瞎，我本来我要去上海，我这车就可以结果开乌鲁木齐，那我就先到乌鲁木齐，票钱不能白瞎，你到乌鲁木齐再往上海走，你不更费劲吗？所以最理智的是票钱不要了，白瞎了，我赶紧下车再买张票去上海。你明白这道理不？这就是我们对沉没成本的一种理解。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和性别大战没有关系，和哪种性别坑哪种性别也没有关系，它就首先一个你的个性导致的，在缺乏爱的情况下你做出了一种锲而不舍的选择，第二个是对沉没成本的一种留恋，造成你在这个漩涡当中不能自拔。它其实是这样一种心理经济各个方面综合较量的结果。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最多是到最后自己幡然后悔了，然后扇自己俩嘴巴就完事了，激烈到最终轻生的这种程度，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太常见。可是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即使你没到了轻生这么极端的程度，在感情的世界里头被别人当备胎一样耍，付出了好多精力，最后什么也得不到，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常见了。那么怎么能让从这样的事情里吸取教训，让你不在其中陷得过长或者投入的过多呢？这里边就有一个你及早抽身的认识问题。什么认识问题呢？你要敏锐地发现这个感情是没结果的，他是在耍我，他是在利用我，他拿我当他个备胎。就是你要及早的识别这个，然后幡然改悟，赶紧抽身。那有人说，那老梁你说半天，那有时候我就这爱情一起来我就昏头胀脑了，我就恋爱脑，我就不顾一切投入。再说一个，我不对人好，人能对我好吗？我没法判断他对我咋样啊。我现在给你提出四个标准，你照这四标准衡量一下，你看看你的恋爱世界里对方对你是不是存在这四种现象。如果存在的话，你就知道他有可能根本没拿你当回事，他有可能拿你当备胎，他还等待他下一站的真命天子呢。哪四种情况呢？我一一跟你说。第一，我们管它叫暧昧不确定。什么叫暧昧不确定呢？你说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女朋友啊？那好像也是。你说要是吧， 他一直也没明说，这叫暧昧不确定。你就比方说这个事件过程当中，这个谭竹跟这胖猫是微信里也叫老公公叫啥的，最多就有这么个仪式感，剩下两人那顶多是在这个通讯工具里玩玩暧昧，现实当中呢见过两次，吃过一次饭拉倒了。当然咱这个事儿没有定论，咱不猜，很可能两人就身体接触都没有，就他在跟你言语上玩这种暧昧，但是呢根本没跟你确定这种关系。我们现实当中有没有这样事？有的是，你就觉得俩人已经到了男朋友女朋友的高度了，可是呢他不挑明，哎，经常说哎呀你说我以前那个女朋友怎么怎么地，就他像你这样得有多好，就这样的话你听着挺感动，他说跟我表白呢，可他一直不明说。你要是最后忍不住了，你说咱俩算恋爱关系吗？他说哎，其实我对你一直很有好感，可是我上一次感情我很受伤，我一直没从里边走出来，你能不能再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们再处一处。你听这话好像于情于理能说得通，其实他什么都没给你交代。我们管这叫暧昧不确定，要有这种现象你就要警惕了。为啥呢？有句话你记住，爱情都是突发的，只有友谊友情才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的积累厚实起来。没有说咱俩我还不怎么爱你呢，咱俩慢慢处呗，这个量变导致质变，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的我就爱上你了，胡说八道，没有这事儿。爱情像把火一下就烧起来，只有哥们儿这关系才越处越厚，酒越喝越厚，钱越耍越薄。所以第一个暧昧不确定，这是个要把你当备胎的一个重要征兆。第二个，说话不算数，就是他答应你一个事儿，回头他不兑现，而且很容易就答应你，很容易就不兑现。比方说哎呀这个周末说这你有没有事，我没事也不加班，那行吧，这周末咱俩一起出去到去郊游啊踏青啊，俩人都说好了，到那点儿你打了电话他也不接了，回头跟你说哎呀这天有事儿啊，有哥们找我有急事儿，或者老板说要加班怎么的。这种事儿发生一次他可能性是有的，要两次三次我就告诉你，那一定是他不拿你当回事儿。如果他心里真有你的话，他在所有的事里会把星期天跟你约会这事当成第一大事排在前面。如果他能轻易就忘了，那说明根本没拿你当回事。这个体会很多已婚的朋友可能都有吧，结婚前恨不得在单位就再忙掏出工夫掏出手机发微信，亲爱的我爱你啊，我一边工作一边想你，都这个。到结婚以后说你也不给我发微信了，哎呦我不忙吗，我一天为挣钱累得要死，你还不原谅我。你看他就是爱情这股火一点点在熄灭。那这种事婚后由这个亲情取代了爱情，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大家面对柴米油盐嘛。可是在恋爱阶段他又就这样，那这问题就大了，说明他心里没有你，根本没拿你当回事。所以第二个标准，我们说除了暧昧不确定，第二个标准说话不算数。第三个标准叫什么？有事儿才找你。这俩人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已经确立恋爱关系了，可是一方对另一方是什么呢？是我需要你时候我才跟你见面，你需要我说对不起，我有的是事儿，我忙，我有不可抗力，我没法跟你见面。就他有事儿他才找你。比方说他这边需要你呢，有的男女孩找这男生，哎呀我电脑坏了你来给我修修，你肯定去啊，这给他办事啊。修电脑时候他夸你，哎呀你电脑修的真好，或者我饿了你来给我做饭，哎你饭做的真好。别听这迷魂汤，这小女孩把这话一说，那男的跟驴似的撅着屁股给他干活啊。这是他有事儿了他才找你，要不就是他来情绪了，今天被老板说了一通心情很难受，你陪我喝点酒吧，或者这两天我烦你陪我逛街吧，或者这两天怎么怎么着你陪我出去散散心吧。都是他的情绪出现，你来干嘛呢？一个是给他现实当中服务，再给他精神上提供情绪价值。你等到你有事你找他，那他这事那事他不来。这一点咱们过去有典故吗？春秋时期有个齐宣王，齐宣王呢他旁边有个丑女叫钟无艳，这人呢秃头驼背，那是很难看一个丑女。可是这钟无艳呢很有才，不仅能打仗 而且治国理政样样有一手，齐宣王把他封为王后，给捧上去。这是有事的时候，出现危机的时候。你等没事了，他有另一个妃子叫夏迎春，哎，长得那个漂亮啊，齐宣王天天跟他腻到一块儿，所以有个有名的典故叫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跟我刚才说的现象像不像？只不过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态度，这是一个人对俩人，就有事才找你。如果到这程度，你要警惕了。最后一个叫屏蔽朋友圈。什么叫屏蔽朋友圈？就是你跟他已经有这种关系了，他也认，你也认了，可是他从来呀不把你介绍给亲朋好友，连他发朋友圈也不发你俩在一块的内容，更别提带你去见他父母了。我告诉你，如果他真爱你，真拿你当个宝贝似的，他早就想领你见父母，把这事确定下来。因为见父母是个仪式感，他会像猴子献宝似的带你去见他爹妈去。可是拒绝见爹妈，说时机不成熟啊，我父母不接受我现在就要成家呀，等等借口，那就是不拿你当回事。你看乔小说里头，那为了能够跟自己心爱人在一块，那敢于跟家庭决裂呀。那这时候就不是讲孝顺不孝顺了，那追求自己未来这一生的幸福啊，还能管那么多吗？所以这借口那借口，哎，不适合见我爹妈，那就是心里没有你。你看咱把这四条搁一块儿，你琢磨琢磨啊，暧昧不确定，说话不算数，有事才找你，屏蔽朋友圈。我告诉这四条当中，如果有一条出现，你就得警惕了，对方是不是渣男渣女，是不是拿你当备胎的。而他如果这四条当中出现一条，是不是他在等待着他下一站的真命天子，不肯把你直接暴露出来，他为了他下边再跟另一个搞在一块行方便，是不是这样，你就要警惕了。这四条当中要占两条或两条以上，我就告诉你，对方几乎百分之百在你面前，当然他可能这人不是这类型，但就对你他是渣男或者是渣女，他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就是拿你当备胎，就是要耍你占你便宜的。当然这个过程他可能有很多 PUA 的招数来去给你洗脑，这你就更要警惕了。所以我刚才说这四条您好好记住了，现实当中如果出现两条以上，我劝你赶紧回头，别在这个无聊的这种爱情游戏当中耗费自己的金钱时间乃至生命。但是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多说两句啊，这有的人就觉得呢，我还不够优秀，我得提升自己素质，我才能让更多异性喜欢我。有觉得说我之所以一个劲儿对对方付出，你看他不理我，主要是我的原因，我不够优秀啊，我没能让女神或者男神看上我呀。你这么想就错了，为啥呢？提升自己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因为恋爱一股火你就去提升自个儿去，短时间也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啊，改变自己跟改变别人是同样困难的。我们都知道改变别人很难，你以为改自己就容易吗？你从小到大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你骨子里就那个德行，你想轻易改变是很难的。所以我告诉你，在恋爱世界当中，你总想做最优秀的，让万千异性都喜欢你，可能吗？天底下90%的人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就没人爱了，就该死，就是被爱情遗忘久了。不是，那你那么多人结婚以后也很幸福吗？那说明什么事呢？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爱，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呀。他王不看绿豆的事总有啊，你觉得你这人挺差劲，哎，碰着哪个女的就喜欢你这种差劲，就不嫌你 low， 就不嫌你屌丝，不嫌你穷，不嫌你差劲，你就碰上这样人了。所以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给自己多留机会，多去选择，就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改变自己，不要想这事，因为短时间你改变不了。你就相信茫茫人海当中，只要我能够有很多几率去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能碰到那个就跟我王八看绿豆对眼的，准有这样人。所以成年人的世界你该怎么考虑问题呢？我们不做改变，只做筛选，因为你改变自己太难了。你要谁都能逆天改命，那全世界都霸道总裁，那遍地都是灰姑娘的故事，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咱用这套理论，你往回头推，刚才我们说这个胖猫和弹竹这个故事，就是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意识到刚才我说那四条出现了两条以上的时候，你赶紧抽身回头啊，你给自己多一次选择的机会啊，你这样的话说不定下一站你就找到了人生圆满的归宿了呢，对不对？ 你琢磨琢磨。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经济学成本的问题啊，赶紧抽身回来，包括炒股。你不赚钱的时候咋办呢？还能硬挺着吗？有的就及时割肉，然后再补仓，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多给自己选择的机会，就给自己多一点机会，这才是成年人理智的选择，及时止损，及时掉头。所以说，我希望我今天这番话呀，可以说掏心窝的话，能对那些陷入感情漩涡不能自拔的，一个劲儿苦苦哀求而得不到好结果的，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一些朋友，能够赶紧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赶紧抽身出来，奔赴自己的下一次选择。这叫什么呀？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